好，
请翻开
362页。
我们从361页好了，从这个佛说十善业道经，我们再从头开始念。361页的最后一行，翻到了吧？哦，尔时世尊告龙王言：一切众生心想意故，造业意义，由是故有诸趣轮转。所以这几句话就讲得很清楚哦，从心，心是那个源头，然后用造业，用造业做因缘，就有最后的诸趣轮转，这就是一个四业果三世辗转的过程。龙王，汝见此会及大海中形色种类个别不也？佛就问龙王了，你看看啊，我们现在这一会当中，还有你的大海当中，你的领域里头啊，是不是形色种类都不一样啊？有好多种的形色种类，各个不同呢。啊，如是一切，你不由心造善不善、生业与业、意业所致，为什么会有这一些的差别不同呢？哦，形色种类各个不同呢，如是一切都是迷不，就都是两个否定合起来都是嘛，没有一个不是，就是都是由心去造业所致。哦，心不同，造的业不同，对不对？哦，心有染有净，造的业表现在身与业上，有染有净，那个果就不同了。这样好，造的业我们看得到，果报当然看得到，果报受苦受乐看得到哈。然后去往他的，为什么会有这些可爱不可爱果呢？哦，原来是因为业力不同故，造的业不同。可是还要往前面追，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染净业呢？是因为心不同。但是心啊，而心无色不可见故，哦，心是无色不可见故，比较微细难知的哦。但是虚妄诸法即起，毕竟无主，无我我所，虽各随业所现不同，而实于中无有作者。这句话你只看这一句无有作者，也是会有各种疑问在心头啦哦。比如说你自己就会问啦，佛法不是说都是自作自受吗？哦，那我自己是作者，我自己是受者，这个还比较深一点的，还是学佛的人讲的，我们还都不讲那个外道的说，哦，上帝是作者啦，或者别人是作者啦，怎样让你今天有此果报啊，还不这样子嘞。我们讲说无有作者，那我自己是不是作者，我自己是不是作者，我想问，我们不是都这样讲吗？自作自受，佛法不是就在讲这个是自作自受，哦，那我自己是不是作者，哦，那就要回头问啊，你认为的这个我是什么？假如你认为这个我不是什么，就是一个随业的显现，不是都说寻业发现吗？有没有？就是一个随业的显现，一个寻业发现。寻业发现是表现在什么样？它不是一个显现吗？那显现就有一个显现，显现在什么上面呢？显现在色、受、想、行、识五蕴上面，这样懂吗？好，那你就问我只是一个。我只是一个假名好了，那你就可以用我，只要你懂我是一个假名，你就继续用我没有关系，懂我的意思吧？要不然根本没办法说话了哦。好，你说现在只是五蕴，你说我是什么？我开始现在要想这个问题了哦，真的要专心思维哦，在家里头要练习，要开始修止观哦。你不要觉得哎，止观怎么修啊？止观就是这样子修，就是你坐下来。把心静下来，你真的心要静下来，心假不静下来，在外面这个像疯猴子一样，那个心在外面这样子好，你是没有办法专精思维的。所以所谓的修止观哈，不要被这个名相骗了，好像它是一个很专门的事情，不是。其实止的意思，它最重要的意思就是你能够专注，让你的心哦很集中，心力才会大，心力才会起来，集中你的心力，集中只思维一个你要思维的事情，有没有？你要有一个所缘境，你要思维的事情，而不是说你根本不要想，你也跑去想了。你现在偏偏要想这个哈，这个业果决定这件事情，可是你一坐下来啊，想要专注的思维这一件事情，马上你的心就跑去别的地方了，我不知道你想什么，你就可能会想，像我现在的话哈，我虽然嘴巴在讲话没有问题哦，我心里头还有别的事情哎， 就是我很难不注意到我现在的身体，我今天中午吃了辣椒，然后吃了辣椒以后我还喝了咖啡，我刚刚才发现哦，辣椒跟咖啡这两个东西不能一起吃，我现在肚子里头胃里头啊跟火烧一样，这两个东西跟合在一起变成跟火烧一样，很难过。好，我身体现在有这个感觉，就好，就会影响到我的我心里头就有这样子一个有一个因素在那里放着，你懂我的意思吗？虽然我没有去想它，它就那里，它就在那里。这个情形就跟哈，你要念佛念到有这种功夫，你看看，你要念佛念到有这种功夫，你不用去想它，它也是在那里，你就知道它在那里。就像我现在我身体很难过，这里跟火烧一样，我不用去想它，我的心也知道它在那里，有这个状况，懂吗？懂吗？你要念佛也念到这种功夫，你不用去想它，你都知道它就在你的心上，它就在你的心上，要念到有这种功夫，绝对可能的，绝对可能，你只要真的是绝对可能的哦，你试你就知道了啊，你就绝对可能，就像这样子，我就知道我心上有一个。我不用去想它，这完全不用一点点心去想它，可它就有这样一件事情哦。就像很多事情你只不过是一体两面，你人家讲说哎呀那个你念而无念，无念而念，这什么意思啊，这什么意思啊，这你不要在那个字面上面那么玄的字义上面去打转，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一体两面，你常常在别的事情上面你也可能是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像你的宝贝金孙之类的，你也是，对不对？是不是？你可以想象吗？那种心理状态，你不要用那个，哦，这讲什么？这你要用你平常，它是一体的两面，那个道理是一样的，道理是一样的。你既然平常可以心上有一件事情，念而不念，不念而念，你念佛也可以念到这样，念而不念，不念而念。我们现在回头说，哦，要修止观，一直强调要修止观。你不要说止观我没有办法修啊，我没有办法控制我的心。你怎么会没有办法控制你的心呢？你只要有一件事情引起你极大的注意力，你自己想想看，看电视剧啊，是不是完完全全那个电视剧控制你的心？假如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电视剧或者电影或者是什么的，对吗？同样，你假如有一个锁缘境，那个锁缘境是你非常强大的吸引力，它就让你的心力完全集中在上面。我们要的就是这个集中，能够集中你的心力专注在所缘境上，那就是修止的功夫了，不是不可能的，对吧？你平常都可以那么专心在一个什么事情上面，就同样你假如可以专心在想一件你要想的事，比如说现在学过了业果决定，回去就把这个业果决定哦，这个这里写的这些一遍一遍一遍哦，你不还不熟的时候，你可以自己抄一个小条子下来哦，小条子下来，你可以看一遍想一遍，看一遍想一遍，看一遍想一遍，慢慢越来越熟，越来越熟，你不用看了，越来越熟，心里头好像有一个开关一样，那个开关你只要一触动一打开，这整个道理就浮现，它是一很快就浮现，不是一个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它很快你就很清楚，觉得这个道理是很深刻的，就这样思维到那个道理，可以懂我的意思吗？你要试试看，你要试试看，要不然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你真的回去要试试看，你就看你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自己试试看，你才能够确定我讲的是真的假的。你要试试看。就是这样，这样子就已经开始在修止观了。你的心首先要集中专注在一个所缘境上，你自己挑选的所缘境上，而不是你不要想的也跑去想了，还一样很专心的想哦，那个就不是我们现在讲的止观。止观就是两个很重要的条件，一个所谓止就是你能够集中你的注意力去思维什么，思维你要思维的你的所缘境，这样知道吗？就是如此而已啊，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很不可思议的事，不是。所以一直听，现在开始会常常听到哦，要修止观，修止观，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那所谓修止观，修止的时候有那个九心住的状态，对不对？那个状态是你的心 极静的状态，你的心不会一下子就静下来了，除非你平常的生活就是不散乱的，你平常的生活就不是在每天要去上班，很多公事，很多和别人之间的应对交际应酬了，这些事情，假如你平常就很少这些事情，几乎没有什么事情了，就是比如说你已经退休了，像我一样退休了，在家里头我整天都没有出去，我就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出去，想要出去没有嘛，那就待在家里头嘛，待在家里头要准备功课啊，或者是要干什么，对不对？我的心是本来就在这些东西上面的，所以就不会说是很困难，需要从外面五欲六尘的境界上拉回来到这个法义上，我不需要前面这么很多很困难的过程。可是假如不是，你还要上班，你白天要上班哦，然后回家去还要，尤其是我们师姐们回家去还有很多的家事要做啊等等，然后小孩子还要来问事情啊，搞不好还要跟谁吵个架啊，什么这一类的。所以假如你要修止观的话，你就比较辛苦，要把你的心先从很多这些事情上面安定，把它从这些事情上面拉回来到内心，到内心安定静止下来，就会有一段功夫，对不对？所以才会有一个九心住，它是一个过程，一种你要把心拉回来到这个心能够极静住的过程，我们叫做九心住，这样知道吗？所以不是什么我修止就一定要九心住干嘛？有的时候你本来就是在法会的状态，你的心根本任何时候就都是，假如不到等持的话，也可能已经到极静住，然后最极静住可能已经昏沉了，你都不晓得那种维系的昏沉，你要把那个维系的昏沉都看得住打掉，才能到专注一区，到最后等持，前面都是吊举，从内住要拉回来，因为你非常吊举，所以要一直一直拉回来，一直拉回来，这是一直拉回来叫内住，然后慢慢比较好了，等住，等这个能够拉回来安静住的这种状态比较可以延长一点了，叫等住等住内住，等住安住静住，到静住的时候就是差不多不费什么很大力很大的功夫，它就一直是一个比较安静的状态，那种静住调顺极静，到调顺以后慢慢反而要小心的是维系的昏沉，你觉得心里头没事了没事了，不会再那个，可是你的心里头没事了安静了，可是它不是很有心力的，那就是昏沉了，心里虽然安静但是不是很有心力，不是我现在要观这个业果决定我就可以很快的好像这个文就在我面前如对目前这样子，可以很清楚的观这些这个法义，假如不是这样，你的心只是空空，觉得空空的，觉得很安静但是空空的，可能掉到比较接近无际空的状态哦，掉到比较维系的昏沉里头了，那个反而不是，懂我的意思吗？反而要小心这样的状态。好，你到这种比较从前面那个调举散乱克服掉了，这样拉回来克服掉了以后就要小心，反而有的时候容易掉到昏沉，假如都没有这些都没有的话才叫做专注一区，心静心和静已经不是那种了，你的心里头有一个所缘境，能够专注在所缘境上面，那个就叫做等持，能够止在你的所缘境上，所缘境上是一种分析，是一种观察，是一种那是慧的状态，观察慧你观察这个法义，你自己思维这个法义，那是一种慧的状态，有没有？你的心已经拉回来安静了，很集中专注的可以思维，这个就是止跟观定跟慧等持的状态。是啊，不是无际空在这里坐着啊，不是那样子很舒服的，我心里头晴朗如虚空，不是，要有所缘境，对，没错，假如没有一个所缘境，没有这个思维法义，后面这个思维法义的话，你就是白白浪费时间咯，顶多了不起觉得很舒服，心里头有一种很平静的快乐，可是通常你自己应该会有一个一指的师父一指的老师啦跟你的每天的定课会有关系你现在学到什么阶段，你就 按照你的那个修学的那个进度，你有一个思维的法义。那思维的法义最好是你自己写下来的，你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很自己很专心的认真的把它写下来的，好像刻钢板一样，那个感觉好像刻钢板一样，你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的。像我在学解深密经的时候哈，我是整本书抄，我看一遍抄一遍，我看一遍抄一遍，我用看的不过瘾，我非要一面看一面抄，我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抄，做什么？是啊，也是啊，没有关系啊，你的心非常集中啊，非常专注啊，不是，那只是一个姿势啦，你走路也可以啊，你只要不要撞到车子上啊，那只是一个姿势啦，那种姿势是比较让你可以心集中的，那种姿势有助于可以帮助你心集中，让你的心明镜而住，它有帮助的。但那只是一个姿势啦，你想不能够打坐怎么办？你坐着也可以啊。哦，那一个字，假如说你没有办法自己思维，抄啊，一个字一个字抄，一个字一个字抄，抄了以后印象非常深刻，可是那个意思可能你不完全懂哈，你就短短的一段一段的抄，不要抄成一大片，短短的这样一句一句的抄，然后你自己就一句一句的思维，一句一句的思维，一句一句的思维。你要听过讲解，或者就是你要了解他的法义，要引申，你要知道他的法义，你要知道他的法义，你要从他的名言，因为你抄下来都是名句文，都是名言，对不对？你懂他的法义，你他的法义都明白以后，你再可以回到那个名言上面，随文就会起观了。你只要读那个名言，随文你就会起观，你都知道他的意思。你到后来慢慢，那个名言会变成越来越有总词义，他就设那么多的法义了。他本身就那些名言名相的本身就设那么多的法义，懂吗？这个。跟闭关啊，闭关只是给你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做止观，对啊，你去禅修就是要这样啊，你不是说没有材料什么都不知道去那边禅修，不是这样子啊，那太可惜了，那样太可惜了，太可惜那么多的因缘聚合，太可惜了，那么多人的护法让你在那边闭关，太可惜，你一定要准备一些，对，没错。所以前行功夫都是要自己做的，你要去闭关哈，修禅定的那种闭关，禅修的闭关哈，你就一定先要自己准备所谓的定资粮嘛，你要先调整你的生活啊，你不能在去闭关之前每天都还是晚上半夜三更两三点才睡，那你刚好去到那边去打瞌睡是不是？去恢复你的精力对不对？不是这样子嘛，对不对？你自己要先把生活。弄得很有规律嘛，你自己先，所以我们都说五门定资粮，你先要根律仪、戒律仪、饮食资量、觉悟仪且正知而住，五门定资粮都准备好，然后你到底要修什么东西，你要准备一些文思的材料，你的所缘境要准备好，除非啦是你在闭关的时候，就是你在那个禅修的时候有师父每天开示，那就很好了，他开示什么你思维什么，假如是那种精进禅期根本没有开示，早上一大早三点半或者四点钟起来就开始第一支香，一直到晚上九点，一直一支一支坐下来到晚上九点，那你就那种精进禅期就不是说我这样子就去了，不是这样子啊，那是你的事，不是老师的事情，不是老师要给你一个所缘境，你自己要有一个所缘境，你的文思之粮，对，你自己带去，你自己，对，你自己要带去，不可以空手去，不可以，你自己要带去。老师有话要讲吗？老师帮我们补充一下。
我刚一来不晓得为什么今天课会谈到这儿，所以半途插入听了一段时间，然后有一些问答。除非现在已经完整的进入定资粮到正行，其实需要比较有次第的系统去学止观的东西，我并不那么赞成片片段段的你们想什么问题问什么问题哦，因为你们每个人状况其实都不太一样，那么李老师对你们的了解也不见得 完整，所以你们现在所得到的任何答案，我建议你们保留在一个还可以讨论的范围。比如说邱大哥刚才问说是不是要带自己的止观去啊？带自己的止观的水源进去，那你要看你所修的那个禅期精进禅修的活动，老师是以什么法门嘛，对不对？那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按照每一个个例的来跟你去做这样的解释跟回答，所以它没有标准答案啊。像南传的禅，你需要带去的就是一个没有烦恼挂碍的身心，所缘进到那里，禅师会引导你去发现，去取那个所缘，自然会有他教的善巧。那么吕老师所讲的，当然是以瑜伽止观里面所讲的如来禅的整个系统教学的观念啊，所以他是站在这个瑜伽止观的本位上给你们回答，不是适用在任何不同形态。因为八万四千法门，目前汉传的佛教、藏传的佛教跟南传的各个传承当中的学派、宗派又那么的多，所以你们千万不能在任何课程，不只是在这里，不能在任何课程寻求一个决定的答案，要看那个个案不同的因缘再来说。好，不要随便得了一个方便的答案就算数了。我不是要回答什么，我只是要把整个这个我听起来拉拉杂杂的讨论因缘，希望能够回到比较甘愿一点，从基本慢慢做起。台湾人一个最大的坏习惯就是下去冲，下去冲，管它整个是什么，都在上面在解决什么问题，并且降挡水来吐烟，态度上基本是对的。禅并不是率性而已，率性的性是法性，不是任性，不是我想怎么样，有什么不可以？这样的态度叫修禅吗？禅既然基础是在戒，戒就是纪律的心。禅家第一个传承者就是大家奢，大家奢是头陀行第一。开玩笑，他那个个性的严格，哪是现在胡说八道的态度呢？啊，我想这样子讲。
对不起啊，我受教了。好，我们接着看哦，这边好，好就在这里。这一段为什么会刚才讲到那些？实在是因为这一段的课文本身是非常需要大家要花一点心力专精思维的。他的意思是很蛮深刻的哈、哦。这一段的意思很深刻哦。故我们接着下面哦，故一切法皆不思议，自心如幻哦。这些意思真的是很深刻的，虽然不是说，就是我们从今天早上也多少有讲到那个一他如幻哦，那个缘起的那些道理哦，故一切法皆不思议，自心如幻，这个没有关系了啊、哦，这个缘起甚深，所以我们慢慢越来越学的法义越来越深刻的时候，就可以越来越自己体会这个为什么说一切法皆不思议哦，自心如幻哦。智者知以应修善业，重点就在这边哦。你知道这一切法空，但是因果不空，所以你应该要，假如你是一个智者的话，你应该会有一个很清楚的抉择，你自己会抉择，很清楚的抉择应修善业哦，以是所生运处界等皆悉端正见者无厌哦。接着龙王，汝观佛身从百千亿福德所生，诸相庄严光明显耀，必诸大家设无量亿自在梵天，习不复现，岂有瞻仰如来身者，岂不自炫，岂不目眩？汝又观此诸大菩萨妙色严净，一切皆由修习善业福德而生哦。外面看起来妙色严净，实在是因为修习善业福德而生，所以你所见的这个妙色严净，这个庄严的外相，它是显现的，是虚妄的。理由呢？理由是修习善业福德，就会得到那样子的一个果报哦。又诸天龙八部众等大威势者，亦因善业福德所生。今大海中所有众生，形色出蔽，或大或小，皆由自心种种想念。 好，想这个心是源头啊，然后作身与意诸不善业，心是源头，因为心里头是这样子想，就这样子的造业，那个造业就分成身与意啊，有善业有不善业，作身与意诸不善业，是故随业才各自受报。如今常因如是修学，亦令众生了达因果，修习善业，汝当于此正见不动，勿复堕在断常见中。哦，断常见，这都是邪见。好，前面那一段全部都是佛说十善业道经，哦，佛对龙王说的。哦，好，下面我们这边学这边的时候，常常会看到，就是一个就是大智度论，还有一个十善业道经，会常常看到。下面一段，哦，业是身与意的造作，业我们说三业，身与意的造作，哦，身与意的造作，造作就是行运咯，所以常常说业行业行，这样顺理利人的造作就是善业。善业虽然十善业嘛，就说出来了十颗，哦，十种业相，但是总的来讲就是顺理利人，顺理合乎道理，道理就是这样子顺理利人的，哦，这种造作就是善业，违理损人，反过来违理损人的造作就是恶业。善业有生乐果的利用，恶业有生恶果的利用，这都是自然的事情。我早上就讲法界其实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法界它是一个活生生的生生不息的一种，我们说它是一个有机体，你是怎么样子的作用去，它是怎么样的作用回来，这样子讲应该是蛮容易了解的，你知道，这就是阿赖耶识，诸法于事常，事于法一耳，相互为果性，一常为因性。好，你善业生乐果的利用，恶业生恶果的利用，哦，善恶业招感果报的功能是力，这是重点，画起来。善恶业，这个业是缘、哦，那因缘果建立啊，对不对？好了，有了这个业是缘，因是心，有这个因缘，有了这个因缘条件，那个果就要建立了。什么的果呢？善恶业招感果报的功能势力，善业招感善果，恶业招感恶果，因缘果就建立了，哦。善恶业，这个业招感果报的功能势力，这个业有这个功能势力，什么功能势力呢？招感果报，这样知道吗？业是有业力的，它有这个作用力的，那个作用力显现在哪里？你怎么知道业有力，业有作用力？你怎么知道？看果报就知道了嘛，对不对？像我中午为什么要吃辣椒，又吃又喝咖啡呢？我现在不是招感果报吗？这是很小的生理，很明显，马上就接着发生的事情，有没有？那假如更严重一点，我说不定就会拉肚子咯，再严重一点，我说不定会肠炎或者胃炎咯，等等，有没有？果报马上现前，好，哦，这个因果道理再真实不虚了，哦，这是很简单的生理上面的因果，这已经很简单，非常简单了。还有心理上的因果，对不对？还有超乎这个的，你不是这样子这么简单就知道的生理心理上面的那些因果，那个第一义谛的那个因果，哦，善恶业它有功能势力，哦，那个功能势力就显现在招感果报上面，哦，这是善恶业招感果报的功能势力。如善业，假如没有经，假如这个善业，啊，未为邪见损害，而恶业呢，你没有修善法去对治，所以善业没有被邪见损害，还是善业嘛，哈，恶业呢，你也没有去对治它，就是一直这样子恶业啊，哦，善业恶业重经百千万亿大劫也不会消失。可是反过来讲，恶业呢可以修善法去对治，你的善业也会被邪见损害，这样知道吗？好，善业假如没有被邪见损害，恶业没有修善法对治的话，那么重经百千万亿大劫也不会消失。这就是我们不是常常讲的那个吗？那个什么，那是什么？第一句是什么？对，所作业不亡，嘿，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哦，好， 假如你没有去对治它，那个果报因缘会遇的时候，果报就会显现，这样子啊。重金百千万亿大劫也不会消失，很，这是很重要的第一点啊。那个业力是不会消失的，这是第一点，不会消失。第二点，到因缘成熟的时候，决定会感受果报，这件事情是绝对不虚的。这第二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业力不会消失，第二件事情感受果报，这件事情绝对不虚，绝对不虚，因果绝对不虚。好，在下面，好，底下他哦，底下就有这个句子了。假令经百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啊。好，善恶业行是由自己造作的，果报成熟的时候也是自己领受，绝无他人能够代替。这是第三点，绝对是自受哦，绝对是果报是不会欺骗你的，绝对不会的。你怎么做就怎么受，不会消失，不会不虚，绝对不虚，也不会怎么样啊，不会说、哦、这个找人顶替，没那么好的事情，这样可以吗？你这三点要注意到哦。善恶业有招感果报的功能势力，这就是我们讲的业力了哦。业力有三个特点，第一个，这个业力就是种子，这个种子只要你没有对治掉这个种子，这个种子怎么样不会消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种子遇到因缘成熟的时候，一定招感果报，这个叫不虚，它的果报是不虚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绝对无人代替。你看他底下引了经证，地藏菩萨本愿经说，众生莫轻小恶，以为无罪，死后有报，先豪受之，父子至亲，其路个别，纵然相逢，无肯代受。不是不肯受，真的没有办法帮你受，真的没有办法。假如有办法的话，像佛他那么慈悲，他早就把我们都受光了，对吗？是不是？是没有办法，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代受的哦。所以这个就是自作自受的意思了。好，下面引第二个经证。好，在一个《妙法圣念处经》里头说，业果善不善，所作受决定，自作自残缚，如残等无益。底下法句经里头说，恶自受罪，善自受福，一个虚俗彼不相待。很多下面还有佛波尼环经，这就是波涅盘哦，那个泥环就是涅盘。好，下面说，善恶随身，父有过恶，子不获殃，子有过恶，父不获殃，各自之死，善恶殃救，各随其身。所以这个时候你有多少钱没有用，你有多大的威势没有用，你有多孝顺的小孩没有用，都没有用啊。所以我自己是常常念普门品里头有一句话啊，说若临命中一切诸根悉皆散坏，一切眷属悉皆远离，一切威势悉皆退失，唯此愿亡不相舍离。所以你自己平常哦，自己平常很清楚这一点，什么是绝对没有的，绝对没有的。既然是没有嘛，你就随缘吧，哈、哦，不用那么去执着，那么强求，那么在乎。可是什么一定是有的，你可要趁早搞清楚。趁早搞清楚，不要等到来不及的时候，对不对？嗯，好，接着哦，而且业力成熟了的时候是无法避免逃脱的哦。他下面又一个经证，你看他每一句话都给你一个经证哎。不思议业力虽远必相牵，果报成熟时求避终难脱。所以你看，讲到这个业果决定哈，这个业果决定，你看看正果法师，你看他几乎一句话给你一个经证，多么慎重其事啊！好，下面结论了，最后一段啊、哦，前面引了这么多的经证啊、哦， 于前诸经所说善恶业果决定的道理哦，这个善恶业果决定这件事情，我自己是觉得真的是我们这一年你别的东西都忘了没有关系啦，最好不要啦，可是真的忘了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大了不得，这个业果决定的道理真的要深思深思哦，真的要好在这个地方业果决定这一件事情上面你真的要搞个清楚明白哦。好，真的是要深信因果哦。对于善恶业果决定的道理，学佛的人能够信受不疑，即是于佛法中升起了世俗道理的正见啊，这是世俗谛，谛就是真理，世俗道理的正见。那所谓的圣义谛，圣义的正见呢，就是那个无我理。所以我们说谛啊，就是真实义，或者我们说的正见，包括两部分，一个是世俗谛，一个是圣义谛，对不对？世俗谛最重要的，真的是，真的是很重要，就是这个。业果决定这一件事情啊，要深信因果。那圣义谛呢，圣义谛是我们前面所学的那么多教理的部分，教理的部分啊，那些法印呢、啊、就是法印。好，所以这边说啊，圣义正见就是无我理，得了这一个正见，学佛就有了稳固的基础啊，知道掌握自己的业行而断恶修善，乃至转染成净圆正无上的佛果菩提，这也就是真正掌握了自己净化的命运。学佛不就是为这一件事情吗？你看我们用了很多的时间讲这小小的、哦、这个篇幅并不大，我们用了蛮多的时间讲，道理也不是很深呐、啊。重要的是你自己把它想清楚了哦，要深信因果，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好，下面业道的名义，前面没有问题吧，没有问题吧、哦、好，下面业道名义、哦、业道是什么意思呢、哦、这个名相的意思是什么、哦、业道、哦、业行的体相差别非常的深广复杂，太复杂了、哦、非常的深广复杂，声闻与菩萨的智慧也都不能够详尽的了解，唯有佛陀的一切种子才能够究竟穷知。看到没有，看到这个你就知道你绝对不能够，绝对不能够那么随随便便去说别人哦，你就是怎样所以怎样，这种话哦，小心以后不要随便讲这种话哦。好，还有这个这种业行哈、哦，这种这个体相非常的非常的深广复杂哈、哦，连声闻和菩萨的智慧都不能够详尽的了知。只有佛陀、哦、他已经是证到一切种智的人了，他才能够、哦、就近穷知、哦、完全不是我们自己在这边说因说果的，不要这样子。好，你知道戒是要自己得戒体，我们学戒是为了自己得戒体，不是拿着一把戒尺去量人家，这样知道吗？好、哦，拜托请千万要记得。但是如来在经中说，一切业行以十业道为根本哦，这个要画下来，这个是重点。一切的业行，业行非常的复杂，但是它有一个根本，就是十业道。哦，恶行是十恶业道，善行是十善业道。哦，十业道中有善有恶，恶的就叫做十恶业道，善的就叫做十善业道。那十恶业道哈、哦，就把刚才那个五戒又扩大了啊、哦，那个犯戒的事情扩大，十恶业道就是杀生、偷盗、邪淫，这个都有啊、哦。妄语又分成那个妄语、离间语，翻过来初恶语、绮语，把语的部分分成四个，对不对？前面三个都一样，然后语的部分分成四个。好，下面还有意三、贪欲、嗔恚、邪见，合起来身三、口四、意三，就是十个。这是十个恶业。那善业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离间语、不出恶语、不绮语、不贪、不嗔、不邪见，这个就是十善业道、哦、好，就身三、口四、意三，就是这样子分的。好，杀生等三种是身，你要借助的身，用身做工具，要借助身哈所造的恶业。杀生等三种是身恶业哦，妄语这四种呢是从嘴巴里头出来的，是语恶业。贪呢啊、哦，这三种是你 心里面意恶业啊、哦。十善业道就是离杀生、离偷盗、离邪淫、离妄语、离离间语、离出恶语、离绮语、无贪、无嗔、正见，以身口意去造作杀生等哦，离杀生等就是善业恶业。好，下面业业行业行啊、哦，业业就是行运啊，业的意思就是造作行，就是行啊、哦，造作啊、哦。业呢，业行是以私心所为体。我们在前面讲行运的时候，有没有讲过行运是不是私心所为体？那你说，哎呀，行运太广了，那个意思太广了。可是说它是以私心所为体，你就比较容易掌握了，因为私是一个前面讲过的，是一个心所。处作意受想思无变形，你一作意，那个念头你要是没有觉察到的话，你顺着它跑下去，就会到思去了，从作意就会到思去了啦。那思是什么呢？审律思，你还没有开始生口，审律思、决定思到动发生思，动身发语就行至生口了，有没有？所以行运是以思为体，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这个思哈，它是一种会让你，它是一种，它就会，你那个假如没有修行佛法的话哈，没有去对治你那个习气的话，你的习气就会推动你的心，就行之于身口，你的身口一三业就出来了，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它是思心所为体。好，这个业，好业，你不要说业到底是什么哦，你要先知道业是以思心所为体，那就比较好思考了。你自己在止观里头哈，思维的时候啊，那你就比较好思考。业是以思心所为体，你就会把你对于这件事情的思维拉到心上面来。否则你一直都在身口的那个行上面，你知道它是以思心所为体，你会把它拉。你在思维这个业行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拉到思，就是心，它是一个心所嘛。你即使是深夜雨夜，它还是思心所为体，只是表现在身语上面。这样懂我的意思没有？所以我们才会说，这个心是恶缘，行呢就是身口啊，这个是做你的行为恶手，就是那个恶业都是从这边做的，从你的身语发出去做的。但是那个源头是心为恶缘。你怎么去思维这件事情？因为行运业行是以私心所为体，懂我的意思没有？然后业行就会造成三界，所以三界其实都是心心所。好，这个要记得哦，业以私心所为体。好，十善十恶皆是业行，是私心所的有旅处。看到没有？你的有旅处，有旅就旅就是脚啦哈，脚走到的地方哈，脚有旅，脚走到的地方，私心所跑到的地方，私心所活动的地方啊、哦，夜行其实都是私心所活动的地方啊、哦，这样懂这个意思吗？啊、哦，十善十恶皆是夜行，但是更进一步的来看，是私心所的有旅处啊。哦，业之道故，立名业道。好，这个私心所哈，才是那个体啊，是这个私心所由私心所为体啊，造成这种业行哈。业行像一个道路，业的道路，业的行为，道就是那个行为，你要那个行为的表现啊，是以私心所为体，有那些行为的表现。这个业之道故，立名业道。假如是道，它假如是一个道，是表示它能够通到哪里，它才叫做道，否则不叫做道，对不对？能够通到哪里，你善业通到哪里，恶业通到哪里，能会通到哪里，所以那个叫做道，它会通到哪里。所以也就是说，不是这样子，不是业造作就没事了，不是，会通到哪里。假如恶业重的恶业的话，就通到善恶道去了，这样懂吗？哦，假如是善业，你假如要求升天，就到天去了，它会通到哪里？所以有这个道，就是这些意思啊、哦。你做了哪些事情， 还有会通到哪里，这个叫做道啊。所以就这个立名业道。好好啊，下面你看到隔两行，学佛的人于信果于信解业果决定之后，即应当在受持五戒的基础上进一步的修行十种善业，作为获得人天生哦，不要天生人生，而且还是要暇满人生，就是能够遇到佛法的哦，暇满的人生哦，暇满人生除了遇到佛法以外，还要衣食不缺了，要不然你为衣食奔忙就用掉你一辈子的时间或者大半辈子的时间啊、哦，还要啊、就暇满的人生啊、哦，要获得人生啊、哦，或者是呢，你不要人生，你、当然是还是要人生，然后再继续的修，不要停留说，我只是为了要这个，不要停留在这个地方，继续的修声闻，声闻菩提，独觉菩提，一直直到无上菩提，啊、哦，所以不管它是五趣的根本啊，不管你是要人生天生声闻独觉，不管怎样了，反正十种善业它是一个大地法，它是一个基础、哦、作为你获得人天生声闻独觉无上菩提的根本。好，最后十善业道经里头说，龙王当知菩萨有一法能断一切诸恶道苦，何等唯一，位于昼夜常念思维观察善法，令诸善法念念增长，不容毫分，不善兼杂，四季能令堕恶永断，诸恶永断，四季能令诸恶永断、哦、善法圆满，常得亲近诸佛菩萨及于圣众，这样好不好？重点就是真的业果决定这件事情，你真的是必须搞清楚搞明白、哦、深信因果，然后你自己就会抉择，你那个很清楚你就会抉择，当然是我们当然是要、我们当然是要行十善业而不是行十恶业道嘛，这个还用说吗？这样好不好、所以深信业果这件事情是前提。那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因为学到前面那些戒相，尤其是底下你会看到十恶业道的那个相、更清楚了、可是心不要在这些事情上面觉得很苦恼，好像变得事事都受拘束，这个动辄得救那种很碍手碍脚，很觉得不失去自由了，很不自在那种感觉，那倒是不必、重点是其实像那种不可忏的会是戒体的重罪，我是觉得你自己的生活方式假如是在一定的轨道上面的话，你根本不用去考虑那些事情，不太可能犯的，对吧？刚才我们就是早上我们解释过的，所以你不用那么紧张兮兮的哦。倒是有的时候一些不经意的小小的什么犯戒哈、举个例子，像老师刚才来补充的那一段有没有哦？那个就表示说老师的意思是说我可能讲了一些不是现在就应该讲的，现在就应该交代的应该讲的法，或者老师说我讲的那个可能没有周遍，好，没有很圆满了、没有周遍了。比如说你到楼下去看我们现在的布告栏里头，就同时有南传的小乘的止观，有吧？好像马上就有了，还是明天还是什么时候，很不是最近吗？就有了，有没有对不对？就同时有那个小乘的那个啦，那个内观禅哦，就有那个汉传的禅，对不对？有没有比较接近我们瑜伽止观的哈、就是修无我观的那个禅，慧广法师好像上下是这样子哦，就有对不对？我们标准汉传的这个瑜伽止观的禅，然后也常常会有修密的禅啊等等，有没有？同时就算是好嘛，就算是汉传的禅也有这种标准，这种瑜伽止观的禅也有，那种就是如来禅、也有那种祖师禅参话头的，对不对？ 卧灶禅啊，什么什么那种参祖师法语的那种禅啊，哦，像刚刚举办过的永嘉禅啊，等等等等，你看，全部都是禅修，全部都是哦修止观，就有那么多种的禅修，所以不能够说一定要这样子，一定要那样子，没有，看你自己的，看你自己相应吧。哦，不是说哪一种最好，哪一种最对，没有这样子，看你自己相应吧。好，这样知道吗？那假如我刚才听老师这样子讲，我是不是就应该心里头很难过了？一点都不会。我的意思是说，我只是哦，我马上老师一讲，我就知道我考虑欠周，我讲的并不周遍哦，或者现在还不是应该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马上就知道了。我知道老师的意思，我也很清楚，很清楚的受教，我都知道，这样就够了，这样就好了。你不必把这件事情再一直挂在心上，说回去拜忏。有些事情比较严重，回去就要拜忏，好不好？好，不要那么紧张哈，不要那么紧张。好，可是真的很重要。千万不要忘记啊！我们今天有讲过，我自己认为是我们这一年最重要的啊，业果决定的事情要很清楚明白。下面要进到十二业道抉择，好，请看啊。下面他在讲这个十二业道抉择哈，还包括善业道也是一样哈，他都用五种相来观每一个、哦、不管是杀生啦，不管是偷盗啦，或者底下的、哦、其他的哦，他都是用五种相来观，从五个角度哈、哦，从五个面相来观察杀生这一件事情，这样懂了吗？哦，这个就是瑜伽止观标准的做法。你这件事情怎么观？不是随便乱观，他都告诉你一个技巧，一个方法。像现在他就是讲，从五个角度，五个面相，从这样子五个。你有没有观得很周遍？是不是都仔细的观过了？你就可以顺着这五种五项这五种事情，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来观，懂我的意思没有？五种项，好，那五种项呢？他引用学识地论啊、哦，用五种项，这五种项可以说成用这五种项来建立十二业道的自性差别。那我们也是，我们在了解十二业道的每一业，或者十三业道每一业，或者我们自己回去这个专精思维这个的时候也是一样，我是不是想得很完整了，我是不是这件事情已经很仔细的思考过了，这个叫做我们不是常常会看到吗，审虑思维，审虑有没有，这就是审虑啊、哦、我是不是都想得很周到了，有没有漏掉什么呢，你就是看看你是不是这五个角度都想到了，就这样。哪五个角度呢？就是这一件事是在说什么，你像杀生是一件事情，你做了什么事情叫做杀生啊，是什么事啊、哦、所做事，这是第一件。第二个，你是有一种意乐在做这个事情，就是包括你想你的心念是这样，你还做这件事情有欲乐，觉得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很爽嘛，很蛮是我的所乐境嘛、哦、等等的有欲乐。或者是呢，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必定有一种烦恼相应，比如说贪欲，这最严重就是贪欲。其实我们在欲界最严重的烦恼是贪欲，由于贪的缘故哦，你贪什么，比如说贪钱，贪到后头已经就是不知道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了，你一辈子都花不完，但是就觉得不够，那完全是新的事情了啦，就是那个欲壑难填，而不是说需要多少钱才够，是那个欲壑难填。什么东西是永远装不满的？是你的心永远装不满，变成是这么一件事，贪欲，那个欲最严重，懂我的事吗？不是那件事情，不是那件事。假如你真的搞得清楚你要做什么事的话，那个事情，好，我就是要这一辈子钱够用，那你一辈子到底要多少钱，算都算得出来嘛。你不管怎么算都算得出来，你说一下子弄个几百亿，怎么算都算不出来，一辈子怎么花那么多钱，你懂我的意思吗？是因为心填不满，不是那个事情，是不是问题不在那个事情，问题是在这个心填不满，懂我的意思没有？我们 一直在强调这个心，就这个四心意识是这个四维，这个心是那个源头。好，好，这个就从那个四来，就要进到是想是欲乐是跟什么烦恼相应才会做啊。然后有方便有就近，方便就是去加行做那件事情，而且那件事情越做越严重，一遍一遍的做，那个就是加行。经过加行就一定会有就近，就是圆满了。就近的意思就是圆满了，做完了，做成了，做就做就近了。懂这个意思吗？好，你可以这样子五项，或者是你把，因为方便和就近是方便的结果，你要经过加行才会就近。我们修道也是这样子，要经过加行才会就近。好，你把它分成两个，一个是方便，一个是就近，就是一个是加行，一个是圆满。哦，你看，你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那想跟欲乐，想跟欲乐，这个可以把它合并成一个，它就是一种意乐。我就是有这种意乐，可以是一个，那就变成事。你做什么事，这是一件意乐，这是第二件啊。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你的心是和什么烦恼心所相应？最严重就是贪欲了。好，贪欲这种烦恼相应。好，这是第三个。然后一个加行，一个就近，就合起来五个。我们下面的五项其实是按照这样的五项啊：事、意乐、烦恼、加行、就近。你把方便跟就近拆开来变成两个，你把想跟欲乐合起来变成一个。好，从这样子五项哈来看底下的每一个十二页道的每一个。好，翻过来，请看367页，我们就开始要进到用这个五项来分别建立十二页道啊。好，这十二页道就是身三口四意三啊，这样比较好记啊，就十个了。好，那这个从这个五项来看哈，下面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那个心的那个意乐，每一件事情都是你在下面那十二页道，不管是杀生还是偷盗，那个意乐是一样的，和什么烦恼心所都有一个烦恼心所的相应，也是一样的，加行也是一样，就近也是一样，所以就是所做的事不同，做的是杀生或者做的是偷盗，这个所做的事不同。可是你做杀生，你杀生业的时候有那种意乐，有那种烦恼心所，有那种比如说做杀生为什么会杀生呢？哦，这个而且杀生已经做到圆满，那一定是嗔极重的嗔心所，对不对？你偷盗也是有烦恼心所，可是可能不是嗔，是贪欲，是贪，这样懂吗？不就有烦，都是烦恼心所相应啊。有所做的事不同，一个是杀，一个是道，哦，都有意乐，你心里头有意乐，然后都有烦恼心所，那烦恼心所可能不同，可能一个是嗔，一个是贪哦，都有烦恼心所，然后都有加行，都有就近，这样懂不懂？都是用这五件事情来建立这个业道。我们自己专精思维这些事情的时候也是一样，从这五件事情来思维哦。好，请看杀生哦，杀生业道哈，最重要就是以有情众生，你就是断了他的生命了，用这一件，就是这一件，说的就是这一件事情啊。所以以这件事情为事，是所做事啊，这是第一个事。第二个要讲意乐啊，意乐呢，就假如是在杀生业的话，意乐是什么呢？意乐就是指啊，意乐即能害者与众生，能害者就是这个杀生的人啦，或者你叫人家去杀生也一样是哦。能害者与众生所作众生想，你知道他是众生哦，你知道他是一个人哦，很清楚哦，是清楚的知道的哦。好，起了一个必杀害的乐欲，就你那个心是有这个意乐的，有这个意乐的。可是你会不会觉得奇怪啊？心里头怎么会有这个乐欲？你说会以杀一个人心里头做乐欲，这个好像有点不可思议，对不对？可是很奇怪了，很奇怪呢。现在很多小孩子那种飙车族晚上在外面飙车哈，飙到一种程度，大家一起来一坐哄，人一多很可怕哦，人多势众，有没有？人多胆子就起来了，人多势众哈，那种一飙车的兴奋哈，跟就是犯酒戒了，跟那个吃安眠不是安眠药迷幻药一样哈。那个心智就散，不只是散乱，那个心智就很 不清楚了，心智真的是不清楚了，就常常会看到外面飙车族或者是什么，前不久还是在什么大学的门口啊，飙车飙到那边去以后，在那个大学的门口就看到那个晚上落单的回去的学生，见一个打一个，见一个杀一个。怎么会有这种事？我们不是觉得很奇怪吗？好端端的，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也没有得罪你，你怎么就会去杀陌生人呢？所以那个神志不清楚的那个戒哈，不能犯，犯了以后后面后果就很可能犯到这种比较严重的罪了。好，那这是杀人呢。那假如杀动物，很多人真的是心里头是很易乐的。哦，我看到这个东西，啊哟，好好吃哦！他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好新鲜美味，好好吃，好嫩哦，好甜哦，啊，还想得很清楚哦，这个要用红烧的，要用油炸的，好可怕，要用什么清蒸的，要用什么的，有没有心头有没有易乐？有没有易乐？还去研究了，有没有易乐？就在讲这个啊，心里头会起这种易乐啊。这是意乐啊，这种想呢，即名为与彼众生。这种想即名与彼众生不颠倒想，依此想作如是欲心，我当杀害彼众生，如是名为杀生意乐。你不但杀，你还是心里头有意乐啊。这是第二个意乐。第三个，这能杀害众生的人，或由贪烦恼所蔽，蔽就是蔽心。把你的心遮住了，或由贪烦恼蔽心啊，或由嗔烦恼蔽心啊，或由痴烦恼蔽心，或是贪等，就是贪还包括嗔，或者贪还包括痴，或者是嗔还包括痴等等，反正就是好几种一起，好几种烦恼一起所蔽啊，是贪等两种烦恼，或者是贪等三种烦恼所蔽而起杀生的造作心，这个叫做烦恼。哦，在下面第四种，用意乐与烦恼，那你不管是由自己或者是叫他人发起的方便，哦，发起方便就是真的去做，去加行了，真的去做了，发起方便加害众生，这个叫做加行。再来第五个，要圆满了，若由加害之时，彼害众生，被你加害的众生当即命终，真的命终了，真的命断掉了，便于当耳之时说明成就究竟业道。好，所以五个啊，有做一件事情，什么事，就可能杀生，可能偷盗，底下等等都是一样，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心里有意乐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意乐？一定是跟什么烦恼心所相应哦，你用这种意乐跟这种和烦恼相应的心，我们叫做蔽的心哈，用这种心呢去做了，真的去做了，这个叫加行。然后还不但去做了，而且还做到究竟了，你去杀人，真的把他杀死了，好，命断了，好，这个叫做究竟了。好，这样子这个杀生业就造到已经圆满了，然后还要用圆满，通常我们都把圆满讲成是好的，这个也是圆满。这个圆，所以同样这个字哈，其实字本身没有什么，它就是一定是好的意思或者一定不好的意思，没有，懂我的意思吗？圆满就是圆满，这件事情做圆满，这个就啊、哦。那若加害之时，被害的那个众生未及命终，哦，虽然你做的时候他没有马上死，但是于后时他还是死了。于后时舍命，由此方便彼众生命终时，说明后时成就业道，这都是成就了，圆满了。好，那你杀生用五相，好，用五相来建立杀生，这五相我们在这个地方详细的讲了，假如都明白的话，接下来的全部都一样，用这五相来观，这样懂吗？接下来的都一样了啊、哦！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偷盗好了，也是用这五项。好，你看偷盗业道指的是什么？是什么事？什么事情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偷盗的业道呢？就是不属于你的东西嘛，他人主权所设嘛，不是你的东西嘛， 不是你的东西，你偷盗了，这个就叫做偷盗业盗啊。这是第一件所做的事。好，第二个意乐，基于他人所设事其想，基于比起偷盗的乐欲，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烦恼，即贪等三毒，或者是一或二，或者是聚起三种哦，有这个烦恼心所。那第四个加行，即自己做或者教他做，都一样啊、哦，起了这种种偷盗的业行哦。好，这是加行。那第五个就近啊、哦，就近的话，就是你把不属于你的东西，有别人主权的东西，记着是有别人主权的东西啊、哦，你把它以理本处，而且据为己有。据为己有，假如只是于理什么以理本处，就说犯盗戒的话，那个太那个，这个意思是提醒我们哈、哦，最好啊，别人的东西哈、哦，别人的就是别人的，就算是别人不在，你也不要随随便便就把它换一个位置放。你不要说我现在要擦桌子，我就把这个东西拿到别的地方去放。你拿到别的东西去，别的地方去放了以后，记着你擦完桌子再把它拿回来，不要让这个主人回来以后找不到，就是这个意思好吗？假如找不到，他假如找不到生起烦恼的话，你也一起是跟他共业的，这样好不好？好，所以要养成这个习惯，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你就把它放回什么地方，不要自己因为什么原因把它移离本处以后你就忘记了，你还要把它放回在本处啊、哦，这个背后都有一个不害的心意在，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写，不害，不要让众生起烦恼，不害，那个不害心所，都有那个不害心所啊、哦，不要让众生起烦恼，真的不要让他们起烦恼啊、哦，就那个不害心所在。那下面邪淫啊、哦，也是一样，从这五相来观啊、哦，好，妄语也是一样。五相来观，离好妄语、离见语、出恶语，哦，起语，这四个是语业，反而这四个语业我们要多注意耶。嗯，人家说祸从口出是有道理的，而且还很惨，是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已经祸从口出，不知道，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常常很不经意的。或者是说你虽然是自己知道你讲了一句什么话，但是你心里头不觉得那句话那么严重，那偏偏别人就当真了，放在心里头了，然后你说了那一句你就忘记了，回家还是一样快快乐乐的，可是那个听到那句话的人呢，哦，就不然了，回去以后那句话就好像放录音机一样，一遍一遍的放，一遍一遍的放，有没有？越放对他来说那句话的意义就更强烈，就一直在加强，一直在加强，一直在加强。本来小小一句实在是没什么的话，就变成到后来呢，变成跟你结下梁子了。从此以后不跟你说话了，你都不知道为什么。哎，这是很冤枉的事情，有没有？好、哦，好，所以在说话这件事情上面，真的很多人他心，他的心是比较。说好听一点，直心啦，直肠子一条，所以他真的没有任何恶意。可是有的人的心很细腻，很细腻，他就会想，你为什么讲这种话呢？你为什么讲这种话呢？越想就越有意思，越想越有意思，哦，麻烦。恶的什么？我不能说这是修恶的止观，不过这个可以让你体会修止观是怎么一回事。那个你一遍一遍放哈、哦，就是我们讲的熏习的意思。可是你刚好不巧，你是那个恶的熏习、烦恼的熏习。那同样，我们善法的熏习也是一样，其实也是跟那个一样。你是要一遍一遍的把这些圣言量的东西一遍一遍的熏习，对，只是把你那个一遍一遍放的那些东西改一改，不要一遍一遍放。你自己认为人家在骂你的话啦，或者是什么，你不要多那种心。你在想那些事情的时候，一定也是很专心的在想。你为什么不把同样完全一样道理完全一样，这个很专心的一遍一遍的去想人家是什么意思啊？把那个只要稍微改一点点，改一点点内容，你就知道修止观是怎么一回事了。 啊，我现在讲的都是瑜伽止观哦，大乘的这种和法义相应的这种瑜伽止观，好不好？我讲的是这个哈，你放心啦，我不会讲别的啦，因为我不会啦，我没学过，我不会。你说叫我讲一些内观禅，你不要来问我，因为我不会。我们瑜伽止观有瑜伽止观的内观禅呢，好，那修四念住，懂我的意思吗？你越来越知道，你平常在干的那个事情啊，跟修止观其实在技巧上面来说是一样的，技巧上面来说是一样的，你只要稍微改一点那个内容就好了。哦，你看常常我们听了很好听的歌，或者是人家赞美你的话，你也会绕梁三日啊。为什么佛法你不会绕梁三日啊？你顶多了不起绕梁半个钟头，对吗？就像这样子，改一改内容就好了，稍微那个技巧那些都一样的哦。好，好，这个语业这四个反而要真的是注意一点哦。好，他很严格，你看他的定义很严格，妄语这个地方啊，妄语啊，你看妄语，第四个妄语，妄语业道是见闻觉知啊，或者是不见不闻不觉不知，像圣意。圣意第一义谛其实在每一个人事物上面都有，对吗？因为本来每一法都是原生法，原生就是无自性，就是无我意，你就见不到，你就是见不到，每一法上都有这个意思，但是你就是见不到，不见不闻不觉不知哦。或者是呢，因果是因果，因果这个道理你绝对要深信不疑，因为什么？因为所有一切法它都只不过是业果相续，它就只是在业果相续而已，那这个业果是怎么来的？你不见不闻不觉不知，有没有很多事情啊？都是你都是要两边看的哦。好，这个妄语就是，它的真的是很定义实在很严重了哈，很严重的意思就是说蛮严格的，就它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你没有见到，你没有开根本智哈，见到你都是妄语，因为你的言语都是戏论，这么严格啊、哦？那平常我们讲的妄语当然不是这么严格了，不是这么严格了，好、哦，没有这么严格啊、哦。好，那意论呢？基于见闻等翻作不见闻等想，那不见闻等你又翻作见闻等想，是不是两边讲？两边见闻的你说没有见闻，没有见闻的你说见闻，这个主要指的是，一般的来说它主要指的是，你不要去骗人家，你看到就是看到，没有看到就是没有看到，不要去骗人家，尤其是你有什么目的的去骗人家哦。好，起腹常想，就盖住什么，你为什么要骗人家，你到底是要腹常什么东西，起腹常想乐欲之乐说之欲即欲别意说，总为意乐，这个都是意乐。烦恼呢，就你是为什么要骗人家呢？你是跟什么烦恼心所相应呢？加行，你就是把它说出来了，或者你没有说出来，但是你唆使别人去讲，或者你让人家误会了，讲了那些话等等，教他说等等，或者你不是用讲的，但是用书写文字，书写文字可能更严重了，尤其是假如你又是很有影响力的人，有影响力的人。有没有假如你只是这样子讲一讲，跟一个人讲一讲，你影响一个人，假如你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然后你把它行之于文字，然后你是一个很有力很有影响力的人，你这一篇文字影响到的人就多了甚至于假如是大邪见的话，然后你又是很有影响力的人，还也许不仅仅是这一生这一辈子啊，就这一生的人受你影响，也许下辈子后世的人都受你影响，也不一定，对吗？所以真的这个地方要非常的谨慎了、那假如是正见，即使不是圣义地，只是世俗地的话，比如说像孔子讲了那么多世俗地世间的真理啦，是不是影响一代一代一代到现在到我们多少年呐、没有那么久啦，孔子跟佛陀是同时代的人啊，同时代哦，孔子比较后吧，只差70年呢、那也2000多年了，差不多了、你看影响多久啊，佛也是，你看影响多久，所以很行诸于语言文字这个或者是 你影响力很大的时候，你要特别要谨慎了哦。好，或书写文字，或默默表认，或动肢体的表象哦，这些都语言，这个肢体语言都是一样语言哦，或者是或为作证等等哦。无论为自己或为他人，而与见闻觉知言不见闻觉知，或者是与不见闻觉知，你又言见闻觉知，乃至默认现象等，都是妄语。好，就近即听者或对论者灵解其意，这叫做哈。下面离间语，就是让人家不和合那种离间语哦。那在底下出恶语，出恶语就是讲恶口嘛，出恶语嘛。这个出恶语啊，有的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哦，那个他自己不说那个，他不说那个恶语，他不知道这一句话要怎么开口。你有没有看过这种人？他完全就当作连接词在用，或者发语词在用，他这样到这样子的程度了啊，那出恶语，恶口。啊，那跟他在一起的人也许听他这些恶口都还不会形成什么样的烦恼，可是我第一次发现有这样的人是有一次坐在公车里头，就坐在我后面的位置，因为距离很近啊，所以听得很清楚，就是我从他那边才知道，有的人讲话一定要用一个什么话哈，一个恶口什么话作为发语词，要不然他那一句话不知道怎么开始讲，所以他每一句话的开头都是用这个几个字做开头。我那一天哈一个多钟头跟他坐在一起，哇！我回去，我不是回去，就是当下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头就开始痛了，就是别人会受到你这样子恶口的损害啊，这样损害真的是损害。所以坏的习惯真的是很坏，真的是影响你一辈子，也许你都不察觉到那种维系的程度。坏的习惯呢，千万不能那个样子，要改过来。坏的习惯，你假如是一个意志力很强的人哈，要改过来，想清楚了要改就改。那假如不是像我们一般人的话，一个很长时间形成的坏习惯，也是要用很长时间去跟他对抗啊，才慢慢改过来。所以最好就是完全不要形成那个坏习惯哦。那已经形成的坏习惯，真的要有一段毅力，一段时间要忍耐住，有一段时间要有毅力去把它慢慢改过来。真的、哦，命好都不如你的习惯好，这是真的。习惯好，那个习气要好。好，再下来第七个绮语啊，绮语就是说一些好听的话，但是那个好听的话完全是空话，空欢喜一场的好听的话，根本说出来跟这种生死大事啦，或者是跟这种真实义法义啊，哈，劝人家这个行十善业道或者是什么这些，完全都没有关系的，就是讲到这里哈，我都不敢讲了。我们不是大部分时间都在讲这种话吗？都是空过生死，都是讲这些话不是吗？大部分时间都在讲这些话，这绮语，就是你说的那些话哦，你自己想想看啦，讲跟没讲没差啦，讲了都只是浪费时间跟白费你的，除了浪费口舌以外，白费你的时间，白费你的心力。尤其是跟人家在吃饭的时候，吃饭已经够累了，再加上讲话，你去跟人家吃两个钟头的饭，讲两个钟头的话，回去累到真是不行，有没有那个感觉？有没有？你再想想看，那些话哪一句是真的要讲的、啊？全部都是叫做打屁，就是你回来想一想，就是这个绮语就是这样，哦。好，在下面贪欲啊、哦，好。贪欲开始啊，贪欲嗔恚跟第十个邪见就要认真看了啊，都有贪欲的五相、嗔恚的五相以及邪见的五相。这个贪欲、嗔恚、邪见的五相，不是前面所说的那五个，说从事上面看、意乐上面看、烦恼心所的相应上面看，还有 哦、嘉行跟旧金上看、哦、不是那个了，那个五个都是一样的，一样的五个角度来看，那个是一样的。现在另外还要讲、哦、这个贪欲，你看371页有五项，370页的第二行，找到了吧？下面哦，下面一点哦，贪欲五项，一有单着心，单着心，这个还讲的位于自财所，对于你自己所拥有的财，不一定是金钱啊、财产啊、房子啊，不一定是这个啦，连自财所，连包括你的儿子啊、你的女儿啊、你的妻子啊，都是你的自财所，这样子知道吗？你有一种单着的心，就已经是贪欲了，你还可能不承认的，我有什么贪，这都已经是了，好吗？哦，你执着不舍的贪，单着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贪婪心，你乐积财物，因为心呢永远填不满，真的不是你需要那么多，是你的心永远填不满，那种贪婪心哦。第三个，我们说那个老饕那个，哎，怎么念呢、啊？饕餮是不是那个字？哦，那个心哦，好，位于属他之财等事，既为华好，深深爱畏。哦，反正你就觉得、东西很好吃，衣服很好看，哦，嗯，这一类的，生出这样的心哦。前面对于自己拥有的东西，哦，觉得很好啊，在那个地方染着不舍，叫做单着心。这个地方呢，不是属于你的，你看看别人有的，你觉得我有多好啊，那种心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个饕餮心，这样知道吗？其实都是一种染着，一样的贪欲的相就是染着。好，第四个，有谋略心，前面呢还是只是升起心而已啊，可是后面谋略心就已经是想办法想要拿到手了，想真的是想要拿到手了哈，有谋略心啊、哦，为做事心，凡彼所有，何当属我？为什么不是我的呢？应该是我的呀，应该是我的呀哦，就是生出这种，已经生出这种自己有谋略心，想要拿到手了啊、哦。第五个，有复辟心，这个要特别注意。这个有复辟心，为贪欲缠之所缚，缠的意思是现行，你这个心已经生出来了，已经现行了，你看已经到谋略心了嘛，已经现行，这个心已经现行了，这个贪欲已经现行了啊，这个贪欲的心，这个心啊，你受这个心所缚，复辟所缚，你不觉羞耻，你不知过患，你也不知道要出离，这个叫做复辟心，这个就严重了，你不觉羞耻，你不知过患，你也不想出离，唉，对不对？我们天天都在看，真的最严重就是这个最严重的是这四个字啦，不觉羞耻，不觉羞耻哦。所以惭愧这两个心所真的很重要，惭愧这两个心所，因为惭愧这两个心所是用来止恶的，它止恶的，防非止恶，止恶的。止恶，你先要止恶，这件事情特别重要啊！止恶啊，忏其前愆，悔其后过，先把哦，已经做过的事没有关系，我真的知道那个是错了，生出羞耻心哦，不，真的心里头是打心眼里头哈、哦，你知道不能那样子做，这样子会让你的意志力有没有坚强啊、哦？不会说哎呦。人家说两句或者是怎么样，你就你的心呢、啊、又就那个了，就又好，这个最重要是这一句不觉羞耻啊、哦，不觉羞耻，所以你不知过患，你也不会想出离嘛啊、哦。色于自财有单着心哈、哦，无余心现，当知此非圆满贪欲意恶形象。好、哦，这个意思是说，假如你的心只到前面第一个单着心。你只是有了单着心，但是无余心现，下面四个心都没有现，都没有现行，这样懂吗？好、哦，这个很容易，这个只是文字障而已啦哈、哦。这个就当知此非圆满贪欲意恶形象，啊、哦， 懂不懂？好，这无余心现就是只有那个，其他的都还没有，这个叫无余心现，就现行。好，我们就先讲到这边啊，休息10分钟。